洛杉矶 AM 1300以及韩国 TBS E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晶晶，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王牌驾到。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空中的这位王牌老师呢，他是台湾著名的书法艺术家，同时也是中华书法传承学会的会长潘庆忠老师。潘老师您好。
王小姐您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洛杉矶的节目空中。
很荣幸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录音。
您平时都是住在台湾居多是不是？
是的，我是1950年生的，那台湾算的话是75岁，那照标准算74岁。
哇，这个我觉得书法家应该是到您这个年纪应该教了不少学生了。您是从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教书法的？
我教书法是从19岁那一年开始。
啊？
19岁。
您是说19岁已经开始教了吗？
是的，因为我是9岁开始上3年级，有学校正式教书法了。但是我开始学书法，我就非常的很认真的学习，然后我就到这个书局啊，买了很多本这个书法的那个范本来练，总共楷书我练了有8种字体。
哇，
就是颜真卿、柳公权、房志源、欧阳询啊，那个这个李明俊啊，明朝的哈，那这个赵孟頫啊，那个王羲之等这些，然后总共花了8年的时间在上面。写这个正楷的部分，所以这个底子啊打得蛮深的，然后这有一个动力啊，是因为我7岁的时候发了一个愿。
哦，
7岁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以前是三合院啊，三合院我祖父他会写毛笔字，而且我们家的三合院的每年都要贴春联，他每一年就要写很多春联，我就看久了以后啊，手都痒了，我就想说我也想写啊，但是我祖父不会给我写，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年代啊，你想买一个毛笔、买一个纸啊、墨啊，都相当的不是很容易，不是左右邻居一买就有，我们以前住基隆的8堵啊，然后要到街上去买，要走1个小时的路，再回来1个小时，
这么不容易。
那你又没读书，又不识字，那你不是在鬼画胡乱乱画吗？浪费他的纸张啊！
是是是，
搞不好又把毛笔弄坏了。
对，
所以他不会让我写，我就哭啊闹啊，哭哭闹闹的。我祖母就说：“好了好了，我们没有读书，以后读书了以后再写吧。”
所以哭闹无用。
没有，然后我那个时候就下了一个愿，就是好，以后我读书了以后，我就要写很多很多的毛笔字，就这样想。这个愿一下以后啊，真的，基隆是一个港口嘛，那个文风很盛，每逢过年很多卖春联的在街上摆摊子，那我知道这个情形，我经常下了课以后啊，就去街上看人家写春联，一看就忘了回家。
哇，
就是看他怎么样下笔写啊，大部分都写得相当好了，要不然不会在那边卖春联嘛。然后我就越激发自己想，有一天我也能够在街上写春联卖，就这样想的。所以这是我的基本的起源跟动力。激发我未来一定要写好毛笔字这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才小小的7岁，小学的时候。
那自己练了8年以后是9岁加8年了。九岁加八年就17啦。
是17岁。
17岁刚好是高中毕业的。但是我在初中2年级开始在学校参加书法比赛，一直到高3毕业，每一年我年年拿第一啊。
哎呀不得了了。
年年拿第一给我很大的鼓舞。很大的鼓舞。但是到了12岁那一年，因为我们搬家，我小的时候8堵住的地方搬到基隆的狮球岭。然后呢有一位隔壁邻居姓郭的阿伯哈。他的朋友是 他有参加写书法的，有朋友写字很漂亮、
嗯、
很漂亮呢，但是文人那个脸皮比较薄啊，不好意思在外面卖春联、
嗯、
因此他就写了一些请那个姓郭的伯伯哈、啊，那个你去卖，然后你卖一户我给你多少佣金啊、
嗯、
哎，他都老了没有什么收入了，所以借这个机会赚一点外快、
嗯嗯嗯，
然后我知道了这个事情啊，我就说伯伯，我跟你一起去可以不可以啊、
哦？
我做你的书童好了啊、嗯。那个时候是十二岁嘛哈、
嗯，
那看你也不错哈、啊。但是呢，那个书法家都是写对联而已啦。
嗯、
那个小春胡满那个小张的四方形的那一种啊、嗯，他都自己写。
嗯。
啊、我看他写这个，我心里面想这个容易嘛，对我来讲是容易的事情，
痒痒的哟。
我已经练了好几年了嘛。
对，
我说阿伯阿伯，我可以写一下试试看，你看行不行。
嗯，
他说好啊，你写吧。我一写他吓一跳，说你字写不错，可以，好，这些小的全部都由你来写了。
哇，当场开始卖了吗？
不是不是，我写了以后啊，
嗯，
我心里面就想写了以后是不是能卖啊？那明天我要拿出去卖的时候，我就要看我的字能卖得出去吗？
哎、对、
哎，就是试验一下，就出去卖。我跟我妈妈讲了，我要跟我阿伯、啊哦、去出去卖春联，
是吧？
啊，没事做，你反正去吧去吧哈、
哎。
哎，我就跟他去了，就每一天他卖春联，我就当他的书童嘛，那就跟他一起去、哦、跟他回来了。
对，
当然他就管我吃啦、啊、午餐晚餐他就管了哈。他卖一整天的、嗯、一早上就到晚上。
嗯，
哎哎，那个自然也是被挑走，一样是被卖出去的，我高兴得不得了。
真的卖出去了。
是啊、
哦、
那回来我跟爸爸妈妈讲啊，说我写的春联那个小字都卖走了、
哎呦，
有人买耶、哦、也没有人嫌耶、嗯哦、
哎呦，
哦，他说好啊好啊，那你就继续吧继续吧，就这样子。
哇，不得了，老师十二岁就开始有收入了。
然后到了十三岁那一年呢、啊嗯、
是
因为那个阿伯、啊、身体不好了。
嗯、
身体不好，身体不好呢他就没有办法卖了。
嗯，
没有办法卖啊，那就我就跟他想，我既然有那个经验了、啊、我就胆大了。
嗯，
然后就请教他春联要怎么写。
哦，
然后我你可以教我，或者是有那个范例啊、
嗯、
什么他给我了，然后我就在家写、
嗯、
我就发誓今年开始我要来卖春联了。
我就知道老师会这样。
但是我没有场地啊，我说你上次卖的那个地方啊、
嗯、
你可以帮我跟他讲啊、
嗯、
给他租下来看我要给他多少钱、哦
嗯、
他是我的好朋友了，跟他讲一下他这个地方借你用没问题啊，不会跟你收钱的、
嗯、
就这样子卖了，又开始卖春联了。嗯，
十三岁吗？
就十三岁那一年啊。嗯，
老师你很有创意的头脑啊。嗯，
那这第一年我卖了六天赚了五百块。
哇，
那个时候我小时候的五百块多少钱呢？我爸爸一个月的薪水是五百块
啊，
电信局的班长。
哦，
啊，我卖了六天就跟爸爸薪水一样多，眼睛亮不亮？
这个孩子太厉害了，
眼睛就亮起来了。
嗯，
因为我们零用钱那个时候是一毛钱的、
哦，
一毛钱可以买两三颗大的糖果，在嘴里含含了半个小时以上。那一户春联多少钱？十块钱，
嗯，
啊、哦，十块钱，
嗯。
那比例算起来我们现在是卖两百三百啦，三百多块嘛，那比例就一毛钱呢，两毛钱那个卖春联是十块钱啊，
嗯嗯，
就一幅嘛，这样子。哎、欸，
哇，
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卖了不少了，你知道吧。
哇，那您也是当年的这个销量人气王啊。
第二年我爸爸就早一点下班了，
嗯，
帮我卖
啊。
这个看这个收入不错啊，收入不错、啊、就帮我卖、
啊、
然后呢这个写的不容易干啊，旁边有一个卖那个烧饼的，那烧饼不是面揉好了以后就贴在那个炉子里面一贴，贴了要等它烘干，
对，
烘干了以后再把它弄下来嘛。那不容易干的话就把我写的那个春联放在炉子上面，那个借它的热力，
嗯，
就很快就干掉，它干了就可以马上写，几分钟就可以卖了，那销路就快了。
哎呦，
那就 第一年比如说卖了600，
是，
那第二年就800、1000、1200，卖到就5000-6000了，不得了了。
这个产量也很高啊。
那有了这个信心，我爸爸会先跟我买一些纸，买一些纸，一个月两个月前就开始写了，就写多了，那就快啊，那就越来越快，越来越多了。
销量这么好，
到那个一直到我现在啊，每年还是有在写，只有当兵那3年没有写，那全部都有在写。所以我卖春联的经验也是50-60年了。
天哪，从10几岁就开始。
哎，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这样子，您19岁就已经成为了书法老师了，是不是？
19岁是一个因缘啊。我们知道台湾有一个有名的书法家叫张炳煌。张炳煌啊，他是华氏每日一字啊来教学。那每天就教学，每天教学一个字。一个生字啊，这怎么写哈？他是只是示范给你看，然后大家都会去看怎么样写这个字，就变成很有名的书法家。那每日一字讲到他的名字，无人不知啊，没有人不晓啊。后来他是读省立基隆高中，那这个都有基隆青年的那个学校月刊。啊，月刊背后就有一篇就由他写的字，印了很多很多，那他在救国团呢，台湾有很多地方救国团是之前蒋经国创立，他是团长，然后他就会有设立书法班，那书法班就是让那个没有学书法的国中生，小学生或大那个高中生来这里学习，那张炳煌就是在那边教课，他教了一年，要当兵了，那当兵了他就走了，那个位置空缺了，那我们都是好朋友，这是同样是基隆的好朋友，那我有一个师兄，叫做李淳朴，也是一样，都是拜同样一个老师的，那我跟他们走得很近，他现在他们都去当兵了。那现在没有人，那救国团的主任就说：“潘金忠，你可以来教吗？”我说：“我可以吗？可以，那你就来教吧。”
王牌驾到！
这个天赋在书法里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没有天赋，现在写着一笔看不懂的字也能写好吗？
所谓教而后知不足，你虽然自己练了8年，你总是会有不满足。我觉得说我只会写正楷行吗？学生会要求你，老师你可以教我行书，可以教我草书吗？就变成逼着自己不练不行，自己要翻书去练，但是我还有老师嘛，我一个曹龙老师，他会写正行草隶传都会写嘛，所以我们就会写给他看，然后他会指导，另外一个就是自己要想办法出题目，自己去找答案啊。当然当时可以买到很多书籍字典，综合字典，就正行草隶传甲骨文的字典通通有，所以你必须要自己翻，当然在当中我学过很多怎么样自修的方法，比如说把字典你要的字同一个字里面的各种字体全部把它影印下来，影印下来以后我们去剪贴，剪贴变成这一首诗里面的正行草隶传字体通通有，通通有，你把它剪贴起来，剪贴起来你就可以一首诗可以练很多种字体，但是这个都是临摹跟学习，到后来如果每一个人学习书法都必须要花很长，几乎7-8年十几年的时间才能够有所成果，现在人越来越希望能够快速，希望能够有更简便或者有什么特别的方法，我一定要找到一个很快的方法，然后我就发现我有曾经用到那个字帖里面曾经有欧阳询84法，明朝李存敬72法，那这两家他讲的字的结构法 这种结构要怎么写，那个结构要怎么，不过那个都是文言文啊，
嗯，
应该是一看没办法立刻就能够想得到他讲的是什么，要想半天，
嗯，
没有白话了，
嗯，
后来我就想我何不把它改变白话，然后变成朗朗上口的口诀，
哎，
这样子的话呢就方便学习，方便教学，大家来学就快一点，
嗯，
就有了一个灵感，就是变成书法口诀，就用民国79年那一年我开始
自创口诀吗，
创了一本口诀，
嗯，
那总共我发现所有的永字八法里面啊，
嗯，
我发现字的总共笔画应该是有几种所产生的，
嗯，
慢慢的去整理跟归纳，
嗯，
之后我发现总共有47种笔法，
47种笔法，
嗯，也是永字八法延伸出来的啊，嗯，光一个点就有8种点法啊，
哦，
所有字里面的点，左边点、右边点、哦、上面点、下面点，啊，
有这么多。这么多种点法，
就中心点，就横的点、竖的点，哦，
嗯，
总共有8种啊，8种再找找不出有第9种啊，就定下来，
嗯，
定下来我们要好看又好记又好学的话，嗯，就以它的形态来定它的名啊，
嗯，
直的叫直点，横的叫平点啊，
嗯，
那个笔意向左的就右点，笔意向右的叫左点。
嗯，
啊，比喻从上面下来又回到上面去就是中心点，
嗯，
用这样的一看一说明，哦，就记住了，不用背，看形状就知道，
嗯，
然后楷书进入行书，中间有一个叫真书，
嗯，
真假的真，我们因为常看到古文那个书本上面有提到真书，真书很多人不理解真书什么意思，其实正楷是一笔不苟，一笔画都不能减少，那个行书是可以减少1-2笔画3笔画，
嗯，
那么真书夹在中间就是他笔画不能少，但是他有笔意，
嗯，
这个第一笔写完了往第二笔的方向去，他有一个带一点尖尖出锋，
嗯，
然后呈上的时候就是这一笔是呈上面来的，那个笔尖也会看得到你是从哪里来的，
嗯哼，
啊，往哪里去，
嗯，
啊，笔画并没有减少，字比楷书有一点意含义，有一个动感，这叫真假的真，叫真书，
哦，
那行书就少了1-2笔、
嗯，
写起来会快速一点，写草书更减少一点，就把所有的笔画多的字，10几笔画以上的字，剩下5-6笔，甚至也分3部曲就结束了。
嗯嗯嗯。
所谓3部曲，就是一个字跟它分成3部分。
哦，
因为我也学过企业管理，
嗯，
凡事都是有前中后。
嗯。
啊，一开始，然后中间，一开始的准备，中间的运作，最后的收拾，就把这个应用在这上面。前中后，
前中后。那老师我想问一下，既然草书，因为大家平时有的时候写字的时候也很潦草，
需要快
一点，对，嗯，但是那如何分辨，就是说是不是在草书里面可以不按照本身的字少很多话，但它也是对的字呢？
其实草书要学得好，首先必须要从它的符号 来学习，
嗯，
从部首，
嗯，
部首有一些相通的符号，好几个部首是用同样的符号，然后左边跟右边的差别就可以判定这是哪一个字，有时候同样的符号，但不一定是同样的那个写法，从部首里面的那部首，什么又叫部首，部首有分上部首、左部首、右部首、
嗯、
下部首，比如说草字头、
嗯、
竹字头、
嗯、哼，
这个属于上部首、
嗯、
宝盖头上部首、
嗯、
左部首比如说耳东城、三点水、火字旁、人字旁、
嗯、
双人旁、
嗯、
这些都属于左部首、
嗯、
右部首比如说右边的 这个新郎的郎不有一个耳朵吗？
对，
那个右翼，左护右翼。
那么草书呢，就是它有一个省略原则，
嗯嗯，
这是重点。这省略原则就是说，去上留下，去左留右，就很多笔画呢，就少那一两笔，就去掉上面，比如说心，心中的心，
对。
左边一点，下面一个横勾上来，上面有一点在右边一点，对不对？中间那一点就去上留下。
哦，对对对，
就变成三点，四点变三点。
哎，对。
那这样就是心了，草书的心了。
汉文字的书法艺术写作特性，主要目的啊，就先介绍一下书法的这个文字的由来跟文字的起源，还告诉大家什么叫文，什么叫字。
对啊，我一直以为文字就是一个字。
其实文，文是原有的，比如说昌吉造字的时候，那个文根据金木水火土。譬如说动物马就是以马做部首，鹿有鹿做部首，鱼有鱼做部首，
对，
鸟有鸟部，跟会飞的通通用鸟部，那么在水里游的一切都用这个鱼部，那这样子啊，犬有跟狗类似的那些形状，不管狼啊、狗啊，或者是四条腿的哈、
是，
羊又有羊部，牛有牛部，有没有？
都是动物，
都是动物啊。鸟跟鸡是同样分类的，
是，
所以它就用鸟部。
对，
那这样子呢，就由这个鸡单字呢作为它的文，就本体，就本体的字，
是，
由它来创造出其他的。相关字，譬如说你一个我加一个鸟，那就变成什么呢？鹅。
是的。
对不对？然后又一个鸡呀、鸡不是有个西，然后西跟鸟的合在一起就是鸡嘛。那鹤呢，就是宝盖头，然后加一个鸟在里面。
对。
那就是鹤。所以只要是鸟类的。就是那个鸟本身它就是文合起来的为字，所以有一句话叫本体为文、合体为字。
真的这样子您一说我才发现，
这样讲就是所有的字全部一律一样，金字旁就是跟金属有关就金字旁，木跟木头有关就木字旁，水有关水字旁，跟石头有关石字旁，跟任何有关，他就以这个部首大概一两百个吧。你现在翻字典，不管什么字典哈，那都有部首。这个部首本身就是文本体为文，合体的
从
因为这个本体的字所创造出来各种不同的字，它就是字。这样了解了吗？
了解了，了解了。
好，那么你要写字之前。先把文弄清楚了，文的本体怎么写？不管你写什么字体，正行草隶篆都一样，它的本体字写法跟合体字的写法造型上是不同的，因为这个那个本体字，它可能放在左边，放在下面，放在上面，或放在右边、左边，不一定。它的变化就不一样了，写法的方式就不一样了。譬如说一个口好了，一个口是上宽下窄的，印刷体是四个角平行的，但写毛笔字是上宽下窄的。
OK， 上宽下窄。
但是你现在一个品字，上面一个口，左下一个口，右边一个口，它的大小不一样。形状也要不一样，写法也要有一点不一样，才能分出这个口字是上面的口，是左边的口，是右边的口，
右边的口都不一样，
不能写一样的，这才是手写的，这造成了一种艺术。 全部都写一样的，有什么艺术感呢？
嗯，
我们服装有服装设计艺术，人有人的发型设计艺术。
嗯，
你今天穿着跟所有的每一天穿着完全一样，那有什么差别呢？我们又不是军人，
嗯，
又不是出家和尚，
嗯，
通通穿一样的吗？
嗯，
所以女生男生啊，他每一天穿的服装、舞台装、演不同的戏、不同朝代的服装不一样，
嗯，
这才是引起我们感觉有新鲜感、有兴趣的这种艺术感才会产生嘛。
没错，是的。
所以一个字体经过历朝各代，每一个朝代所用的文字阵行草隶篆甲骨文也都不同的写法、
嗯、
不同的造型、
嗯
啊、不同的方式、
嗯
啊、粗细也不同、
嗯、
因此它就产生了书法艺术的问题出来、
嗯、
那么书法的这个写法上来讲，一开始学，当然我们教学的话正式方便起见，因为让大家都看得懂的郑恺开始，我一开始就教你草书，你根本看不懂你怎么写、
嗯、
你必须要先看得懂了开始、
嗯、
所以恺写完写真，真写完写行，行写完就写草、
嗯、
然后再来写隶，再护骨、嗯、我们前进的未来越先进的未来越前卫的就是阵行草、
oh.
然后复古的就是楷书、隶书、小篆、大篆、甲骨文，这是复古的，就分两边嘛、oh. 啊、复古的、oh.
正
行草。那么一个书法家至少会三种字体、
mm.
啊、你郑恺会了，你可以教基础班、
mm.
教一般的郑恺的、mm.
嗯、
那你想有程度的看你这个郑恺我也会啊、
嗯、
你怎么教我，你必须要再有其他的字体也写得很好、
嗯、
有心得了，而且有写出自己的形态了
风格、嗯、
因为同样一个人的楷书各家不同，没有颜真卿颜体、柳公权柳体、黄志远黄体、
嗯、
欧阳询欧体，那差别在哪里、
嗯、
看起来就是有差别就不一样，
是不一样，对，
它是不一样，它有它的特色，
是的，
它的特色在哪里、嗯、你要说得清楚分得明白、
嗯、
然后才会变成一种字体。
哎，好，今天呢我们真的在空中呢学到了不少哈，那么也希望、潘老师今天在空中的这个秘诀哈能够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所帮助。好，我们时间到最后了，潘老师给大家口诀的秘诀吧。
口诀哈是这样，我创了110条，
嗯，
但当我实际教学几十年之后，我发现110条是不够用的。
哦，
那不够用呢，我讲几个简单的。
好的，
口诀哈，比如说，先讲横跟竖是经常会用到。
嗯，
横一细，直要粗，写横画写细，直画要写粗，你记住这个原则。横分为三种横，长中短，
嗯，
比如说以一二三来讲，它就有三种，长的不一样，长短不一样，
嗯，
粗细不一样，
嗯，
形状不一样，
嗯，
它的宽度不一样，
嗯，
这样才容易分辨。但是你一直记住了这个原则，就从三里可以演变为王，一个加上一点就主，一点在下就是玉，
对，
在上面是主，
是，
那三横是不变的，只是那个点的位置不同、
哦、对对，
那这样就可以学几之十了，
嗯，
学会一种就知道三个，
嗯，
譬如说川啊，河流那个川，
是
川叫一竖撇，
嗯，
一垂柱，
是
一垂针，旁边加一个左点、直点、中心点，然后三个点上来就是一个舟，
舟字，嗯，
再加上散水的三点，三点水旁就是亚洲的舟了，
嗯，是的，
哦，
嗯、
所以这个字呢，在如果三个，
哦，
一个撇，一个竖，然后一个垂针，加上一横，它就是变成三十了， 啊，这个可以举一之应用，
举一反恩了。
然后我们再讲那个口诀，我最近教学以后，在110条之外又另外发现，口甜曰白，口甜曰白，耳，这些都是要写成上宽下窄型。所谓口，你看我们的
上宽下窄，
我们的口的造型怎么样？口嘴巴张开啊，下面就比较小，上面比较宽。
对，是的。
啊，所以口字。上面的横画比较宽，下面的横画比较短，两边是斜的，像我们嘴巴形状这样。
对 V 字脸，
就是上窄下宽。
嗯，
但是口字跟田字不一样，田字也有是外形是上宽下窄，但是它有一个中心值，左右有平行值，但是平行值也是上宽下窄的话，它右比左粗，右比左长。右比左粗，右比左长，有很多相通的。
右比左粗，右比左长。
比如说写门，门是不是有两边直画？
是的。
那右边的直画就是比较粗、比较长，大一点点就可以；比它粗一点点，比它粗长一点点，就有差别了。国家的国，大口门字都是平四角，但是右比左粗，右比左长。
对，是的。
然后门下面开的有几个相通开的同周，有没有？
是
用，这是是下开字。有上开字、下开字、右开字。它的造型，同样的哪一边开字，它的造型是一样。那你用这样的方法去，把口诀来做应用，你就会一个字就知道很多字。
今天呢，我们的口诀呢暂时分享到这里，我们期待潘老师的下一期的做客的节目再跟我们分享更多的，好不好？潘老师，
好的
好的。还有就是潘老师，您有没有什么网站啊或者是什么的，可以让收音机前的书法爱好者也可以上去学习？
这样子哈，其实你从 YouTube 或 Google 上面去点潘庆忠老师书法，
就有很多
潘庆忠老师书法，潘庆忠老师悬空挥毫，
悬空挥毫，
所谓悬空挥毫就是那个纸没有在桌面上，是两边拉着，没有桌子，悬空的，
是悬
那就直接在上面写字。当你没有桌子的时候，那你要在舞台上表演，那这个时候你就会用到了。
哇哦，
好像几百人在看，然后也没有那么大的桌子，我们要写很大的字，那这个纸张很大，我们就悬空来写，悬空就两头有人拉，
对，
拉着我们就悬空来写这样子，那站着还要侧面的，侧字挥毫，不是正面，
还得侧着让大家能够看得清楚的，
对，
那更不容易，难度更高了。
那这个呢，就是你在 YouTube 或Google 上面
搜一搜
潘庆忠老师悬空挥毫，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
好的，那庆呢是庆祝的庆，忠呢是忠心的忠，潘庆忠老师，
对，忠孝仁爱那个忠，
对的对的。好，那么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热爱书法的朋友呢可以去网站上搜一搜。好，今天再次感谢我们的书法艺术家潘庆忠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空中，谢谢您。
不客气，谢谢王小姐今天的给我这个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写书法的一些经验。这个文化呢必须要传承，而且一代一代的这样弘扬下去。我们这个国粹啊，5000多年来如果在这里就断了，或者是我自己只知自己独善其身的话，实在对不起祖先给我们这么多的丰富的那个艺术内涵。因此我希望大家来学习，大家来继续弘扬，让我们这个中华文化这个发扬光大、永久都是能够在世上跟大家结这个缘。
对，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谢谢潘老师这么多年来呢都致力于这个中华文化的一个弘扬尤其在海外呢，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你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呢都能够呢继续呢来继承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工作。好，再次感谢潘老师来到空中，
谢谢您，谢谢。
好，拜拜。
好，谢谢。
昨日又闻江边花落，红透了襟波。谁家门前有燕雀相和？岁月无福，闹市无声，家中坐一坐，无人似我挚爱的轮廓。路下听客幽梦初歇，天柴香归月，知君知手莲知多彩写。卷柳苍瘦心中温柳，盘盘算几多，莞尔一笑又是好春秋。若来日有江风照面过，且还我不做那镜中客。梦看破往事一雪也无，浓香烛难默书，红窗深处有尘俗。山色已赤素脚底，谁敢说回忆？何今远走宾陪等候，我俩不多情，只为一人长记如断亭。若来日有江风照面过，且还做那镜中客。梦看破往事一雪也无，浓香烛淡墨书，红窗深处有尘俗。
回头